我们翻开今天的经文，请大家翻开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已经听了这么多的见证，感谢神的恩典。我今天用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来简短的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今天的崇拜不仅仅是领受神的话语，我们也活生生的看见、听见这么多美好的见证人他们的见证。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之后，请大家仔细看、仔细听，由我来读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大家非常熟悉的。如果你觉得这段经文不是那么熟悉的话，表示你要回家还要多看几遍。好，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请大家仔细看、仔细听。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好，我们读经读到这里。我想我不用再很多的介绍这个背景，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如果耶稣说可以把用石头把他打死，那耶稣一点都没有同情心，耶稣要怎么样再去传扬福音说耶稣自己是罪人跟税吏的朋友，耶稣在传恩典跟爱，没有人要想听他的了。但是如果耶稣说不要把不可以用石头打死他，他就违反了犹太人最宝贵的摩西的律法，而且他还违反了罗马帝国的律法，因为罗马帝国不准犹太人动私刑，只有罗马的官员才能够判死刑，执行死刑。所以你看到这些挑战耶稣要抓耶稣的把柄的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他们是古往今来每一个世代我们都可以遇见的人，外表穿得漂漂亮亮，外表人五人六的，嘴巴讲的是道貌岸然最好听的话，但是心中没有真理。他们真的是想要维护摩西的律法吗？不是的，他们只是想要捉拿耶稣。他们真的愿意为摩西的律法，把摩西的律法拿出来当作大帽子来压别人，他们真的是自己要高举摩西的律法吗？不是的， 他们真的是要强调道德吗？不是的，他们只是想要用人所谓的道德，想要逼耶稣做一些事情，说一些事情能够得到把柄。他们完完全全不了解真正上帝给人律法的意义。我不知道我们了不了解上帝给人摩西律法的意义，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我想我今天很简单的用三句话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律法是什么，罪是什么，恩典是什么。我想第一节到第九节大家都很熟悉，你也看过也许一些解经书，你听过不止一个讲员讲。我今天特别我们来看第十节十一节，我想用三句话我们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思想。这三句话都是耶稣讲的。第一句话，耶稣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第二句话，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第三句话，耶稣继续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会让大家看到这三句话的第一句话谈的就是认罪，第二句话谈的是赦罪，第三句话谈的是悔改。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句话，耶稣在那些张牙舞爪的文士法利赛人以及看热闹的百姓都离去之后，只剩下耶稣跟妇人的时候，耶稣问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从逻辑上来看，举个例子说，两兄弟妈妈问哥哥说，你把花瓶打破了，爸爸回家难道回来之后难道没有骂你吗？如果哥哥不是哥哥把花瓶打破的，你想想看，你是哥哥的话你怎么回答？大家立刻你就可以说了，大声说，没关系，不是我打的，不是我打破的。如果哥哥说，爸爸原谅了我，真的没有骂我，这什么意思？他承认花瓶是他打坏的。我们来看耶稣问这个女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你觉得这个女人有没有认罪？有。她如果不认罪的话，她会说了，我没有犯罪，他们当然没有人定我的罪啊。大家了解这个整个逻辑了。他回答的却说，没有。也就是说，他不是说我没有犯罪，他说他否定的是没有人，他没有否，他的意思是我犯罪了，但是没有人定我的罪。他承认应该有人定我的罪，但是没有人定我的罪。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一句话耶稣问出来的意思，就是在检验这个妇人愿不愿意认罪悔改。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知道这个妇人其实她承认她犯罪了，她认罪了。这句话也让我们知道律法是什么意思，特别是这里提到了摩西的律法。我跟大家分享这句话，请你仔细听，上帝给人律法，特别是把摩西律法在西乃山上交给神的选民，那个目的，请你仔细听，你要听完，不是要人遵守，因为他知道人无法遵守，所以神给人律法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知道人守不了上帝的给人的律法。我再讲一遍，上帝给人律法，特别是借着摩西在西乃山上给他的子民摩西的律法，不是要百姓遵守，因为他知道人靠着自己守不了神的律法， 目的是要让人知道神给人的律法守不了。大家都听得很清楚。所以你守不了，我守不了，请你仔细听，上帝给人律法的目的既然不是要让我们守的，而是要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标准有多高，我们做不到。因此上帝给人律法，包括所有的律法，包括整本的圣经，不是要我们拿来指着圣经说某某人守不了这一条，某某人守不了这一条，因为上帝给人律法的目的不是要让人守的。听懂我意思吗？因此上帝给我们律法是要让，不是让别人，不是让别人知道，嘿，你守不了，你守不了。所以上帝给人律法是要让人知道我守不了律法。上帝给我们圣经不是要我们去看谁没有办法照着圣经去做，上帝给我们圣经是要让我看到我没有办法照着圣经去做。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给人的律法是要让人知道自己是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首先我们就知道罪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做不到上帝的要求，因此我们要认罪。就像这个妇人一样，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说，主啊，没有人，没有人定我的罪，承认我是个罪人。所以第一句话讲的是认罪的问题。我们来看第二句话，第二句话讲的是赦免的问题。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句话让我们知道，首先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定罪，我不定罪，也就是说我才有权柄定罪。真正有权柄定罪的是上帝自己，而我也不定你的罪。这句话耶稣第一个要传达的意思是耶稣有权柄定人的罪，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因为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所以在这两难之间，说该丢石头打死也不对，说不该丢石头打死也不对。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是层次不一样，上帝看问题跟人看问题不一样。因此耶稣不被这个问题，这个 dilemma, 这个两难所绊住，而把罪的问题带出来，解决了每一个人心中的问题。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那我们是不是要问耶稣啊，你是上帝，你的确可以不定罪，但上帝不是公义的上帝吗？上帝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耶稣不是亲口说过，我不是来毁掉律法，我是来成全律法。耶稣，你不是说过你是来成全律法的？那你这个，好，我们就算，我们承认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有权利做审判官，你爱判谁有罪就有罪，你爱判谁无罪就无罪。但是你亲口说你是来成全律法的，那你不是把你自己，你把你自己天父当初给摩西的律法踩在脚底下吗？你觉得是这样子吗？耶稣凭什么说这句话？耶稣凭什么他说我是成全律法？ 当耶稣讲我也不定你的罪的时候，耶稣是那个在天上糊里糊涂的，上帝是那个糊里糊涂的老公公，这也好那也好，好好好，你流泪了，你可怜我，就不定你的罪了，是这样子的吗？不是的，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女子如果真的犯了该死的罪，一定要有人死。耶稣讲那个话，首先代表他有定罪的权柄，赦罪的权柄，还有一个罪恩典慈爱的一个信息告诉我们的是，耶稣没有践踏摩西的律法，因为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的时候，他知道你的死罪在不久的将来的某一天我会替你死。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哪一天？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定死的那一天。耶稣绝对没有轻看轻忽黑白不分的不管这个妇人的罪，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他那个时候心里一定知道这是摩西律法的死罪，死罪难逃，但是我不定你的罪，不是因为我不公义不公平，而是不久的将来你的死罪我替你死。这才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我们知道罪，我们知道律法，我们更看到恩典。所以恩典不是不要钱的，恩典是白白领受的，但是恩典不是廉价的。请你仔细听，恩典不是廉价的，恩典是那个代价极其巨大的，大到我们付不起，别人替我们付了。请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论你是基督徒还或者是你不是基督徒，你对圣经熟悉不熟悉，请你仔细听，传福音的人基督徒在传讲的时候，哎呀，白白的领受，没有说错，但是那个恩典不是廉价的，不是不要价钱的，是代价极其重的，重到我们付不起，耶稣替我们付，所以那个白白的恩典一点都不廉价。请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慕道朋友，你仔细听，恩典的那个代价是重到我们付不起，耶稣替我们。我们来看第三句话，从此不要再犯罪。这个是我们常常讲认罪悔改，我说第一句话讲的是认罪，那个妇人认罪，第二句话讲的是什么？耶稣赦免了，这是赦罪的恩典。第三句话讲的是悔改。如果我们把悔改用中文拆开来的话，认罪其实是悔，更重要的是改。所以第三句话悔改的重点是在改。我们太多的基督徒很容易认罪，但是呢很容易痛悔，但是呢不改。所以我们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得救，我们是靠得救是靠耶稣替我们付了我们犯罪的刑罚。那没有关系，如果耶稣付了刑罚，我们只要悔不需要改的话，那小偷最容易做了。我每天晚上偷完之后，第二天求耶稣饶恕之后，我再过 第三天我还可以继续偷，为什么？我第四天我再回再认罪嘛，耶稣的血又把我的罪洗去了嘛。大家了解我意思了？我们千万不要忘了，人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得救称义，是靠耶稣的恩典。但是我们认罪悔改之后，我们一定在行为上要有改变，才能够验证我们被圣灵重生。所以耶稣说从此不要再犯罪，意思说你要改，你要远离罪恶。所以你仔细听哦，因信称义，白白的恩典，这是救恩的开始，这是称义，白白的恩典，称义法庭的名词，上帝判我们无罪，因为之前所有的罪该受的刑罚耶稣替我们受了。因信称义是救恩的开始，这是保罗特别强调的。因信称义，称义之后我们开始生命要改变，要远离罪，过一个成圣的道路。因此称义之前靠的是白白的恩典，称义之后成圣的道路是要下功夫的，是要我们有一颗愿意改，不但是悔，不要只悔不改，要有改，要过一个远离罪恶圣洁的生活。因此称义得救是救恩，称义是救恩的开始，称义之后的成圣的道路是救恩的完成。所以认罪悔改重生得救因信称义，才是信心学校的幼儿园的开学典礼啊。如果我们只认罪，只靠哎呀我耶稣的罪，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了，就不再前进了。我们永远停留在幼稚园的开学典礼，没有真正开始进入信心学校，走一生成圣的道路。所以开学典礼之前是信心的开始，信救恩的开始，成圣的道路才是救恩的完成。保罗强调的是我们进入神的家，进入信心学校是白白的恩典，这个是保罗在加拉太书可以去跟彼得要吵架的原因。但是信心的完成，救恩的完成，称义是雅各在雅各书所讲的。大家一定会觉得雅各书有一句话说，得救不是靠，不仅仅是靠你信心，还要靠行为。这两句话雅各跟保罗没有冲突，两个人的讲法没有违背，一个是讲信救恩的开始，一个讲是救恩的完成，救恩的成全，一个讲是救恩的条件是无条件的白白的恩典，一个讲是你真正有救恩之后，你一定会流露出行为来验证你得救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只悔不改。耶稣看罪人极其宝贵，耶稣极其痛恶罪孽，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看我们的罪有多重，看耶稣洗净我们的罪的恩典有多深，看我们自己是多么的软弱无助。真正的认识律法的目的是什么，罪是什么，靠的恩典是什么。以后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要跟读整卷圣经一样，来找这个故事之中我是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当然不要做法利赛人跟文士，我们连做那个群众都不配。以后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是那个可怜的行淫时被抓的妇人。 赤身肉体的被别人抓到耶稣面前，但是耶稣的救恩披在我们身上，遮盖我们的罪。以后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每次读到这里，我们就要提醒自己，我是那可怜的犯罪时被抓赤身肉体羞耻毫无遮掩的来到主耶稣面前的妇人，被主耶稣的宝血慈爱所遮盖。不只是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读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我是一个可怜的罪人，蒙了主耶稣的恩典，蒙了主耶稣浩大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是我们付不起贵重的，而我们却白白的得到。愿神赐福使用他自己的话语。